弟兄姐妹平安，度过了感恩的季节，我们又要说圣诞快乐了。那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过生日一样，心中所盼望的是，小的时候是有礼物有好吃的，甚至那个时候还有新衣服穿啊，心中好快乐。那圣诞的这个节日在快乐背后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耶稣的降生，意味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三天之后复活又升天，为我们人类带来赦免罪过的那个救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加我们说是伟大，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真理。那这个真理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真理，在世人的眼里却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而且是难以接受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向他人传福音，尤其是向我们的亲人，向我们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一张嘴就劝说你要认罪悔改才能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的永恒的生命的救恩，对方容易接受吗？早在河南一个比较偏僻的农村家庭教会里，有一位老姐妹，一个老太太，虽然识字不多，咱们就讲说是斗大的字不识一声，但是呢老人家性格开朗，充满了喜乐，在教会内热心参与力所能及的各项的服事，然后在外面热心的帮助人，找机会都向人传福音。那有人就夸他说，哎，老太太您真是一个活雷锋。老姐妹听后呢一脸的茫然，因为她斗大的字不识一声，对外边的事情可能也没有操心，她居然不知道雷锋是什么人。那她就问，她说雷锋是谁呀？雷锋你都不知道啊？雷锋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标兵。哎，结果老姐妹就问他说，他说雷锋信耶稣吗？那就回答说，雷锋人家是党员，是解放军战士，当然不会信耶稣啊。那老姐妹就说，我像他呀，我是信耶稣的人，我死了以后上天堂，他是谁？他不信耶稣，死了以后下地狱。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借着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当然整个是十一到二十二节的经文，帮助我们在与人传讲福音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更适宜的切入点。今天呢我们就从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的经文来展开在基督里合二为一这个主题的上半部分。首先呢我们就从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所提示给我们的，就是过去在基督之外与上帝隔离的光景。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的经文，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成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经文这里的外邦人指的是什么人呢？就是所有非犹太以色列人。那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他本身呢是蒙主耶稣的呼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但是他本身呢却是精通犹太律法的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中的精英。他是第一世纪犹太公会中最具权威的律法教师加玛列的门生，而且他一出生呢还有一个另外的特殊的身份，就是在第一世纪古罗马最辉煌时代的那个时候高贵的身份象征的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保罗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双语人才。所以在十一节经文这里是进一步确认前面第十节经文所提到的，你们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是在基督里被改造的身份，这样一个背景。你看这里讲了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我们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重新造成的杰作，要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多行善事。大家知道吗？其实在初代教会时期，保罗以及他后来陆陆续续参与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些犹太背景的使徒们，他们所背负的来自于他们本民族，也就是犹太人，那些压力有多大吗？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现在中文译本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你们生而为外邦人，这是保罗向那些外邦信徒讲的，要记得过去的情况，你们被那些自称受过割礼的人，就是那些在自己身体上动过刀的犹太人，称你们为没有受过割礼。那其实在传统犹太人他们的眼中，在他们的概念中，在他们骨子里边，所有的非犹太人外邦人是怎么样的？他们说上帝创造外邦人是作为地狱的木材烧地狱用的，他们说上帝在各国之中只爱犹太人，因为他们是唯一的选民嘛。他们还说毒蛇中的佼佼者被粉碎，外邦人中的佼佼者被杀戮，而且他们认为帮助一个外邦的产妇是被视为非法的，等于说你帮助了那些被杀戮的那些木材多出来的。甚至说如果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外邦人结婚就等于死亡，那他们就要为那个犹太人举行丧礼了。另外如果犹太人到外邦人家串门啊做客呀，那就宣告这个犹太人为不洁净。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经文这里的外邦人是犹太人对所有没有受割礼的外族人的统称。那刚才我们讲了说保罗曾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中的精英，他是最传统的法利赛人，那他蒙召了，但是他骨子里边是不是也认可犹太传统的那些观念呢？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十二节经文，这是一个展示，就是犹太人他们说是上帝和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那男婴生下来第八天要行割礼的。 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乃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主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那显然这是一句肯定语气的话语，说你们与基督无关，这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指出的，其实这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前，也就是说从新约来讲呢，你们既不是基督徒，那从旧约而论呢，你们又不是犹太人，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是与上帝的关系是两不沾，丝毫没有关系。你看另外一个版本，当代圣经一本十二节是这样讲，在他们眼中你们只是一些不圣洁的外族人，也别忘记你们当时既无基督，既与基督无关，又不是以色列人，对于上帝应许赐下的各种福分来说简直是局外人，你们心中没有上帝，你们的人生也没有盼望。纵然犹太人看外邦人的眼光，那如果用现代文明社会的立法标准来衡量，似乎有些不公平、不平等，甚至不合理的含义，同意吗？尤其是我们没有生长在，甚至不了解那个国度，不了解那个选民，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一听到这样的话，哇，太不平等，太不合理了吧？凭什么你们生下来就是上帝的选民？但是经文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什么？你们在所应许的主约上是局外人，是活在世上没有上帝而没有指望的人。所以这里大家注意提到了主约，指的是什么约？弟兄姐妹们，是上帝和人类所立的约。那圣经中有前前后后出现过多少个约啊？咱们组织学讨论过没有？能想起来出现过多少个约？在神学上有不同的总结，有五约之说，有八约、七约之说等等等等。那我现在列出一些约来，我们看一看。伊甸之约就是伊甸园之约，挪亚之约，那挪亚之约也叫彩虹之约，亚伯拉罕或者呢叫族长之约，另外还有以撒的约、雅各的约、摩西也就是西乃之约、西乃山之约，另外呢还有大卫的约，最后呢是新约。那请问在这些约中我们数一数看，哪些与我们所谓的外邦人有关系？在这些约中哪些与我们外邦人非犹太人有关系啊？伊甸不用讲了，挪亚应该也是吧，新约也是，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好像都是跟犹太以色列人有关的。那我们看挪亚之约最后一句话怎么讲，创世纪九章十七节，上帝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一切地上的。那亚伯拉罕之约后面是怎么讲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当时还没有改名叫亚伯兰，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埃及南边北边幼发拉底那一块是什么地方？从地域看显然是应许之地， 指的也就是迦南美地那流奶与蜜的地方，也就是后来以色列十二支派出埃及之后他们祖祖辈辈所居住之地。所以这样看来，亚伯拉罕之约，也就是族长之约，与我们外邦人开始与我们外邦人没有关系了，或者说没有直接的关系了。而且犹太以色列人张口闭口习惯于怎样称呼上帝啊，他们以色列人，我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而且呢，上帝确确实实也应许给亚伯拉罕，你看在罗马书九章七到八节是这样回忆的，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都是他的真儿女，上帝曾对亚伯拉罕说，唯有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子孙，这就是说从自然的生育过程所生下的不就是上帝的儿女，唯有从上帝的应许所生的才算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是什么概念呀？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呢，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十一节经文里面提到的割礼，行割礼。所以亚伯拉罕呢之约也被称为什么？叫割礼之约。这对于我们所有生活在上帝应许之外的局外人而言，那说实话从骨子里边我们都很难理解耶。啊，那些与上帝立约的百姓，他们的心中，他们骨子里边那种优越感，哇！但是呢，从历史历代以来呢，确确实实以色列百姓的代名称是什么呀？是什么呀？圣洁的百姓呢，因为是上帝的选民嘛。所以在历史历代，他们君王统治，他们有君王统治，但是呢，从圣经呢，我们看到在他们君王统治的背后，真正的统治者是谁呀？是上帝。所以历史我们所生活的国度，我们所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国度，不同的体制底下，你看他们当时亚伯拉罕跟上帝有约，后来到了西乃山，摩西呢跟上帝又有约，那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呢所谓的外邦人，我们生活的国度里边，我们是在怎样的体制下？要么呢是一种政治的体制，要么呢是一种民主的体制，再或者说呢是贵族掌权的君王的体制。那请问，那在这些政治体制，在这些民主体制，亦或是在贵族体制下的国民，会不会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刻骨铭心的自豪感？我们是神圣的公民呢？会不会？即便是作为现在一个自由的，这叫民主体制国度的人，你会不会从骨子里面，我们是神圣的公民这种感觉？而上帝借着先知摩西呢，他的口呢亲自应许以色列百姓，你看，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说得多清楚。所以他们呢，理所当然会感受到自己是神圣的公民，上帝跟我们立约。所以说到此，那我们作为在上帝应许之约的局外人， 会不会对犹太以色列人产生羡慕嫉妒的心？甚至说，后边那个恨是恨谁呀？甚至埋怨、怀恨上帝是不是太偏心了？还记得前面第十节经文谈到上帝早已预备、早已计划好的事情吗？其实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以色列民与以色列民建立应许之约的关系，不单单是特殊的荣誉或者是权利，更是赋予以色列民他们有一种责任。上帝将人类因罪而遭惩罚之后认罪悔改而对弥赛亚救主的盼望，深深地藏在了蒙受应许之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心中，把那个对弥赛亚的盼望、认罪悔改的盼望，先是深深地埋在了那个民族他们人的心中，使得他们处在最黑暗、最可怕的日子里，心中依然能够清清楚楚地有信心、有盼望。我们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中看到没有？看到那种顽强的挣扎。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整个欧洲大陆大家知道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整个欧洲大陆大概有多少犹太人？900万。那有多少遭受到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的屠杀呀？在那900万中，大家知道吗？记得这个例子吗？有没有人讲出来？石开，600万，直到石开能够讲出来，其中包括150万儿童。600万是个什么概念？我经常拿咱们圣约瑟夫康特这个人口比，我们是24万多，现在应该要25万，25万和600万比，整个印第安纳州有多少？所以据资料记载，当时的德国变成了一个种族灭绝之国呀，国家所有的机构都参与了屠杀犹太人以及其他种族人，所以据说当时还有其他各族的各种各样的人还有500万，所以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整个欧洲战场大约有1100万人口被屠杀。所以当时国家所有的德国国家的机构呢，内政部呢提供了犹太人的出生记录，然后邮局呢寄送放逐令和剥夺他们的国籍的令，这财政部呢没收犹太人的财产，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司呢解雇工人，终止犹太人的股权，大学解雇犹太教师和学生，甚至否定犹太人的学历文凭，政府的交通部门呢就提供去往集中营的火车，那德国的一些药厂都就参与各种各样的药物药品的测试，建筑公司呢就为火葬场而竞标，德国国家银行呢协助透过秘密的账户将受害者的财产转移甚至洗钱等等，那唯有少数基督教堂试图将皈依基督的犹太人来保护下来，但是呢力量薄弱，效果是甚微啊。你看看这张图片，是在一个集中营茅特豪森集中营幸存的这些几经饿死的犹太囚徒迎来了当时是美军士兵到了他们那个集中营，可能不少人看过1993年上映的有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知道这个名字吗？他导演的好莱坞的大片《辛德勒名单》 有几个人看过？哎，有几个人看过？描写二战期间一位德国的，这个人呢是集德国的一个商业大亨，又是个纳粹党的背景，还是有一个间谍的身份，这种多重的身份集一身的一个人呢，他呢投资一陶瓷厂，甚至说弹药制造厂这样一个老板，他的名字叫奥斯卡·辛德勒。几乎他耗尽了他自己所有的财产，利用各种手段贿赂呀、收买呀、隐瞒呀等等等，与德国的纳粹党来周旋，还有纳粹军官等等，他们之间拯救了1100个，包括成人和儿童的犹太人，免遭被送往集中营。那这个影片呢，《辛德勒名单》呢？除了7项奥斯卡大奖，还获奖无数，至今呢被电影各国的电影学院呢作为一个经典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片子。那大家看到这个宣传画，这个穿红色外套的小女孩是这个电影的最亮点。你看这个镜头的时候呢，你就想着这个小小的生命，揪心呐。他和成人一块被送往集中营，他的生命，他的命运。另外还有一部1980年上映的美国单集电视剧片《集中营的血泪》。Playing for Time，我相信在座的没有看过，有没有一个人看过？1980年上映，剧中描写的主人翁是一位巴黎著名的犹太女歌唱家，她叫 Fanny。她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呢，被迫参与了由犹太人组成的女子乐队。那他们既要为德国军官演奏演唱，又要为被送进毒气室的死囚演奏送葬。所以，影片展示了处于这种矛盾境地的一群犹太演奏者，他们内心的挣扎。一方面，他们为了生存、活命，不得不取悦于德国人。另一方面呢，又深受良心的谴责，因为他们尽管是无辜，但事实上却成那些恶魔的帮凶，而被自己的同胞呢吐口水，不吃。那他们卑微懦弱而任人宰割，束手无策。但是又不失倔强、坚韧，而充满了那个信心，甚至愤怒不已。所以，影片呢，充分展示了那种撕裂人性、痛苦、残酷、矛盾、抉择、挣扎、抗争等等那种情感的流露。光看这些影片，其实可以让我们一窥犹太这个民族，他们处在最黑暗、最可怕的日子里，心中呢依然清楚的有信心、有盼望。那我们回到《上帝与人立约》，其实呢，不是单单的赐福犹太列祖列宗以及他们的后人。如果从整个圣经来看，上帝个别的祝福赐福，并非立约的那个最终的目标，而是透过立约，上帝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福泽地上的万国，将复原得救赎的信心和盼望赐给我们。 所以这就是接下来以弗所说二章13到18节经文所带给我们的，原本生活在上帝应许之约的局外的人有转机，而这个转机就是在基督里与上帝重建生命的关系。我们来看以弗所说2章13节，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那从第12节经文，我们从与基督没有关系的外人进入到17节经文之后，而成为了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此时是不是可以击掌欢呼啊？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新约，我们外邦人因着信了耶稣基督而成了生活在上帝应许之约的局内人了，身份改变了，生命也改变了，应该是地位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机。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否以自己的救恩为乐，发自内心的乐？我们是否对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件事情比对任何其他事情都感到骄傲？因为经文在这个里头非常肯定的是，我们外邦人从前虽然是远离上帝的人，但如今虽然救主耶稣基督里借着他的血，我们被带入到了新约之中，已经得以与上帝亲近了，要开始享受上帝与人所立的新约中的一切的福气了。就像我们前面分享的一样，在第一章的经文里面，在基督里的属灵的福气。所以圣经再次强调的是什么？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根本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也不在于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身份高低贵贱，关键在于什么呀？在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单方面的、无条件的赦免了我们的罪，在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由远离、疏离而变得，经文这里有个词叫亲近了。你看另外一个版本的13节，你们那是远离上帝，但现在信了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宝血已经可以和上帝亲近了。所以如果一个人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之后，对自己的救恩不感到快乐，对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缺乏自豪的感觉，那我们就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从来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从前的那个生命是处在罪犯的过程中，没有盼望的生命。有人直接就说嘛，如果你感到不 happy 不快乐作为一个基督徒，可能他真没有真正的认罪。因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可能没有感到自己的身份地位崇高到什么程度。因为有人呢特别羡慕那种在行为、道德、人格，就是人品、人性、品格等等这个层面变化巨大反差的那种见证，就听人见证的时候，哇，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这个传道人，哇，原来是那么糟糕的一个人生，而上帝的大能使他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反转耶。甚至有人说，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真希望我自己的以前 过的是那种放荡邪恶充满罪行的生活，这样我才能够更深的体会到自己信主之后的那种生命巨大的反转变化。我们会不会跌入到这样的误区里面？如果按照这样的所谓生命发生巨大反转的这种见证思路的话，那些根本远离上帝不认识上帝，但是呢却受世人尊敬乐善好施道德伦理品格行为高尚的人，就不需要救恩了，是吗？因为他本来就高尚嘛。那反过来讲，如果按照品格行为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的话，而那些损人利己、投机钻营、无恶不作、道德伦理品格行为恶劣的人，根本就不配得到福音，是不是？罗马书三章十节还有二十三节讲，就是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从罪人这个角度，面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最邪恶最可怕的罪人，与那些备受人敬重称赞的罪人之间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罪人。我们之所以容易混淆，容易陷入误区，是因为我们脑子里边被这个世界的律法所深深的基因的里边了。我们评判的标准就是这个世界的律法。或许呢，就像监狱中被判了死罪的囚犯一样，那有人可能对囚犯里边还分别呢。那其实呢，那些无论是刑事犯罪、经济犯罪、政治犯罪，其实呢，你看最后一条都是死罪。拿到死刑判决书之后，内心深处的盼望是什么呀？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能够有机会认罪悔改得赦免而获自由的。那如果那些死囚犯们突然有一天得到机会，无论什么罪行，只要肯认罪悔改，就被大赦而获得自由，而且呢，能够以宣布你因为犯罪而判死刑那个法官成为和睦相处的家人，那个关系变了，而不单关系，而且地位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原来这个罪行死囚犯会高兴吗？会喜悦吗？会自豪吗？我们看另外一个翻译版本，牧灵圣经以弗所说二章十三节，但现在借着耶稣的血，你们在基督内原来是那么疏远，如今则成为亲近的了。外邦人与上帝的关系又原来是那么疏远，如今则成为亲近的了。这一切一切的变化仰赖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仰赖的什么？借着基督的血。那大家还记得前面第七节的经文吗？一章七节的经文，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可以说借着耶稣基督上帝爱子的血，我们得蒙救赎，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弟兄姐妹们，要牢牢的记住，基督的血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新约的 根基。所以当我们向世人传福音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有人会恨我这一被称为血的神学，甚至会有人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如此的野蛮血腥的事情。信仰嘛，不就是让人修身养性，多行善事吗？请问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流血，没有牺牲，没有舍命，我们的罪如何得以赦免呢？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提到流血，这样还要从约，我们刚才一直前前后后强调这个约的来历来说起。在旧约圣经希伯来文中的约 Berit 先后出现了大概有280次之多。那在新约圣经中的这个约呢，希腊文的这个约呢，怎么念 Diatheke， 看那个重音长那个 Diatheke，至少出现了33次。就提到这个约，立约也就是结盟，是要举行一个仪式的。那立约结盟呢，是普遍存在于古代近东地区整个的历史中。而旧约经文中的约字，它本身来源，这个约字来源的含义中呢，就有切割的意思。所以人们在立约结盟的时候呢，习惯于将动物切割开，用洒血的仪式作为立约结盟的印证。那这就是在旧约圣经中，当上帝与人立约的时候，总是用动物的血来做印证。直到了耶路撒冷圣殿时候呢，一切大家记得吗？在圣经旧约记载，分别为圣的诸人呢，祭司啊、器皿呐、帐幕啊、祭坛呀、等等等等，都是用洒动物血的方式得洁净的。那到了新约时代呢，上帝再次与人，不单单是与犹太以色列人，而且是与万国万民重立新约。所用于印证的血照样是拿血来印证，不是由山羊、公牛等动物的血。用什么血与人立新约呀、啊、弟兄姐妹们？用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付上圣命代价所流的血来做印证。所以耶稣基督的血被称之为永约之血，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那到此大家是不是对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中的约字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为什么叫新约旧约圣经？那我们如果再次回到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如同在监狱中被判了死罪的囚犯一样，无论是刑事犯、经济犯、政治犯罪，都是死罪，已经被关到了死囚的牢房里，只等待着随时接受呢死刑的那个必死的那个刑罚。突然呢得到了一个确凿的消息，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死了，他流了许许多多的血，而且用他所流的血可以洗净我们所有人的罪，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的生命得自由。哇，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九章14节，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为，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所以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否以自己的救恩为乐？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对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件事情，比对任何其他事情都感到骄傲自豪，乐极而不生悲，喜极而泰来呢？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上半部分，过去在基督之外与上帝隔离的光景，十一十二节，那十三节到十八节呢，转机在基督里与上帝重建生命关系。那今天到十七节呢，也就是说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所立新约之血的神学实践的讨论，对我们正道的主题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前期的铺垫。那下一次将对合而为一的主题展开详尽的学习讨论。所以呢，今天最后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和希伯来书九章后面的几节经文，作为今天正道的结束。我们一起来先诵读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的经文。来，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再来一起来诵读希伯来书九章一节二节七节十一十二节。来，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未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圣诞的季节，我们感谢主您差派主您的爱子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主您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用他复活的大能为我们带来了救恩，是我们万国万民，是我们过去远离上帝的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的血而和主您亲近了。感谢主您使我们的生命发生这样的变化，感谢主您使我们这些必死的生命有了永恒的救恩的盼望。愿主您借着这样的节日，我们思想主您诞辰的意义，我们也思想主您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主您的话语得到造就，使我们的生命能被主您所用，成为主您乐于差遣使用的器皿。愿主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主